所以我自己有个句式的，就是一定要想明白你在帮谁解决问题。
嗯，
这句话想得越简单越笃定，你的工作的意义感或者说是快乐感会更强。
你这个特别好，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哈，也是一直给我很大力量的，叫做每一次社会的转型都有教育者的身影。
嗯嗯
啊，所以你的这个其实
嗯
也是在讲大了，其实也是在为社会转型做做贡献。
嗯，
他唱歌又不好，
嗯，
他跳舞又不好，但是他又通过短短的一周甚至两周时间的强化的训练以后呢，
嗯，
最起码我们看着唱那几句是没问题的，
嗯，
跳那几件也没问题的，
嗯，
大家好，我是杨二。
大家好，我是大头。
大家好，我是励志。
啊，欢迎励志来到我们的说里说外。今天呢，励志老师过来还是想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嗯，
啊，跟大家认识一下。
对，认识一下。
OK。第一个标签应该是培训，或者说是培训师。第二个呢，我称之为叫组织学习。
嗯，
第三呢，就是甲乙丙方。
丙方
对，为什么？因为在很多人眼里，我们如果做培训师的话，你更像一个丙方。
嗯，
那很多时候你要通过乙方把你的服务卖给甲方，所以乙方就是机构嘛，培训机构。
嗯，
所以呢，我为什么强调甲乙丙方呢？就是这三个角色我都做过，我既知道甲方的痛。甲方的一些需求也知道，因为我也做过咨询，咨询呢当时我们直接服务客户是乙方，我们也知道用系统的方案来解决甲方的问题，丙方呢就是我现在也是乙方的一个组件，他在一个项目里面或者说一些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整个方案里面，我可能只是其中的一环，所以叫甲乙丙方。那回到第一个标签，就培训嘛，培训师其实大家也比较了解了，
嗯，
啊，就是去讲课。但是我很多时候不愿意强调自己是一个培训师，因为我们更希望用咨询的方法，就是我强调我的乙方身份嘛，咨询的方法来了解客户的这种需求，来做一个系统的方案去做实施，那标签组织学习呢，其实是我这两年的一个转型的方向吧。
嗯，
就是我们会发现持续的，因为现在交付的对象很多是企业大学或者是 HR， 但是坦率的说，这些部门和角色去影响整个组织的能力的提升，其实有时候还是心有余啊，这个力不足的。所以呢，很多时候你还是要从整个组织的角度来考虑怎么去提升整个组织的能力，包括打造组织的学习的文化，来提升整个组织的这种能力。所以呢，这是我这两年的研究方向。这个也是我转型的方向。
张老师的经历很像我现在想要去做什么，我现在在甲方，
嗯，
我也想出来是说，哎，其实想更专业一些，你还是要到乙方，就通过
你就是甲里甲气的，我呢就是乙里乙气的，张老师是丙里丙气的，
对对对
对，
三个阶段，哎，对，我现在在第一阶段，我第二阶段到你这边，第三阶段就到张老师这边
啊，张老师以前也是我等于我们在同一个公司工作过，虽然是不断不同时间哈，其实他今天也带着他的新书吧，虽然我们今天不讲这本书，但是他也是出了第三本新书了，所以他在专业领域上是非常有造诣的。
哦，
当然其实转型，其实我们当年那个同样共事过那个公司，很多人都是转型成功并且出来了，就在市场上还有一波小小旋风吧，或者说有一波，哎，那都是那个公司出来的，就所以其实有些转型的一些门路吧，就可以然而我们到时候待会儿你可以多问一下。
其实我对转型是很感兴趣的，包括现在我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觉得到这个阶段之后，都面临着一个因为行业的变化，甚至整个国家市场的变化，你都会，你之前那套已经无法去赚钱了，所以你就要转型，
要活下去。
对，要活下去。那今天我们其实带来这本书也是跟转型有一定的关系，
对，
它叫《跨越不可能》。其实这本书的名字是很容易劝退人的，
他要看什么时候。坦白讲，去年或者说前年的这个时候，这本书的名字其实挺振奋人心的。
是吗？我那么一直觉得有点，
那你可以看它副标题嘛。
就啊，副标题如何完成高且有难度的目标？
对，
但单纯看这本书，其实它是会劝退很多人的。
可能
很多人一看会觉得，你是不是在给我画饼？什么叫不可能？我想躺平，怎么那样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选这本书？我想让两位可以好好聊一聊。
你
就是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也是这本书的书名在两年前我是翻开来过，然后一直停留在某页，大概是前十页之内吧。然后这次重新拿过来看的话，如果你看到它的英文的名原名叫 The Art of Impossible， 你想 Mission Impossible， The Art of Impossible 其实是类似的，就是你看一个电影会觉得哎 Mission Impossible 啊很爽。那你看一本书叫做 The Art of Impossible， 你就会觉得诶 Art 离我有点远，艺术离我有点远， Impossible 我 Possible 都做不了，我不要说 Impossible 了。所以跨越不可能它这个东西呢，它其实还是得要看它里面的内容，里面内容其实就是怎么样，有我的理解哈，就大家可以谈这本书的理解的话，我理解就是完成500倍以上的这个效能嘛，或者说自我效能感更高，这个是我在读这本书即使是前言的时候都很兴奋的一个原因，因为它讲的巅峰体验也是我自己一直在研究的东西啊，心理学的东西啊。
对，我说一下我为什么推荐它。我觉得呢有几个点嘛。第一，我们提到了转型。其实转型呢肯定要有转型的方向。而这个转型的方向一定自己是要擅长的。所以这本书呢它的框架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的模型吧。因为它第一个就是你叫动机。第二个呢就是学习力。第三呢是创造力。第四呢是心流。其实我看中的是他的所谓的动机，因为我们要去转型成功的话，一定是这件事你自己愿意去钻研的，或者说你擅长的，或者说你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做转型的，所以这背后是你的内在的驱动力。所以我是推荐这本书，我觉得是跟转型有关的，你一定要找到你的这个人生35岁以后，或者说你的这个第二曲线，一定你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的话，一定要有自己的心流体验的，要有自己的这种驱动力的。所以我是看中这本书。第二呢，它其实提到了学习力，学习力当然这是我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其实转型的成功，人生职场的转型成功，无非你的一个长板，或者说你的一个优势突出出来了，是吧？为新的职场机会，或者说你的新的服务的受众所认可。所以你一定是要找到你的学习力的方向的，而你要有强大的学习力，一定是你要愿意付出的，就刚才说的你的动机。第三个是创造力，创造力其实是创新嘛，你转型本身人生的第二曲线一定是要突破你原来的自己，是吧？要不怎么叫转型呢？
对。
第四个就是心流嘛，心流刚才这个对露娜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是吧？它其实也更多的是你要找到自己的巅峰体验啊，你能够在里面获得正向的反馈。所以我觉得不要看到它书名，更关键的是它这个结构，其实对我们转型也好，对自己完成不可能的目标也好，它是一个很好的思维的模型。所以我更多的是被它的内容所吸引。
对，其实最后还是要看内容。我一开始说要聊这本书的时候，说这个书名，就翻开，结果翻开第一章以后，我就被它吸引。我现在还停留在就是动机那一块，因为之前其实大家很难去动去定义说你的就怎么去理解动机，或者说你怎么去知道自己动机到底是什么。它其实很好的解构动机，就你要有驱动力，对吧？你驱动力还要包含五大，你要自己你的兴趣，对吧？
是
兴趣，然后变成激情，
对，
激情变成使命，使命你要靠自驱力和你的掌控力去
对
去控制，你就发现哦，原来它其实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这个学痕迹，让你遵着去找就能找到你的动机是什么。
对，所以谈这个的话，因为其实吸引我更多的也是第一章先吸引我。因为其实这几年去支撑我走下来，因为我离开我的那个原来的甲方啊，已经有8年9年的时间了，所以其实也不容易的。
对，
当时算是一次转型。
对，
其实可以说是甲方到丙方啊。然后呢，现在也面临着其实新的这种市场环境下，
对，
你也要做转型。但是我发现它背后有一条线的，就是你支撑你的那条线，就是你内在的动机，或者说是驱动力。
对，
再大一点就是你的使命感。
对，
所以能够维持我，包括我现在写了第三本书，其实背后都在找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你的使命感，你要找到你的意义感。所以能够支撑你自己去付出比别人更大的努力也好，或者说支撑你在黑暗的时候，或者说在没有道路的时候，还能够坚持下去。所以也是这一章先打动了我。
因为动机其实在心理学里面一直是很重要的，它只有三个特点。就动机的意义，第一个叫做触发。
嗯，
就因为你有动机你才早上起来嘛。
对
啊、
嗯、
第二个叫做指向，
是、嗯、
就是你指向你那个点、
嗯、
动机是指向的、
嗯、
第三个叫维持。
嗯 嗯，
所以一个好的动机，有一个叫耶里森多德森的模型，
嗯，
它就是一个中等动机是更加容易成事的。
嗯嗯嗯
啊，因为它维持的那个就比较 OK。
嗯 嗯，
如果太高可能也不行、
嗯、是。
所以动机是的，我觉得这本书，嗯，可能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伙伴也有福了哈，你就可以、
嗯、
跨过这个书名的一个坑哈，然后一起听我们
嗯
读下来包括我们自己的时间的一个故事吧。
嗯，
对，因为书里面其实它不仅是告诉你一些什么方法、
嗯、
它更多会告诉你方法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
嗯、
比如心理学里面原理是什么、
是、
或者甚至我们生物当中、
嗯、
啊多巴胺是什么样子的。
对、
嗯、
不是说多巴胺有时候就好或者不好、
嗯、
你要在具体场景当中、
嗯
或者结合我们动机去看，它才能更有、
嗯、
对你自己是更加了解的。
对，其实我一直没有机会这么问励志老师哈，
嗯，
因为当年我们也不算同时间这个共事的、
嗯。
你当时离开的时候，你如果聊到动机的话，
嗯、
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其实我回想我的职业生涯吧，
嗯，
啊，十几年的职业生涯，我觉得一直有一条线的，
嗯，
其实我最早的工作呢。是做咨询顾问，
嗯，
做了四年多，就是我说的乙方，
嗯，
后来我跳槽到甲方，就是这家公司。其实背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在那家咨询公司已经做的总监了，
嗯，
我发现呢，我们很多时候提供的一些方案，
嗯，
啊，提供的一些解决的问题的一些思路，
嗯，
其实是没有落地的，
嗯，
啊，很多时候在客户那里就是一次会议的报告，
嗯，
向领导汇报工作的一个素材，
对，
嗯。
所以我总觉得我的智慧也好，和我的这个解决方案也好，我希望他要做落地的。
嗯、
所以，与其这样，我不如直接去甲方，我去做一些落地的事。
对，
落地的事。但是呢，又到了一定阶段啊，我待了五年以后，发现，哎，他也是有天花板的。嗯，作为我们企业大学也好，培训中心也好，他能够刚才说了，影响的面也是有限的。
啊、
哦，这个时候我要发挥我的专业的能力也好，去帮助更多的人也好。我发现有个很好的路径，就出来去放大你的影响力。你还记得我们当时在那家企业大学，它的 slogan 叫做有影响力的推动者。
对，
所以呢，这个时候那出来，包括我写书也好，当时我已经公众号也有几万的粉丝了。
对对对对，他当时微博做的特别好。
我去，
嗯，当时是微博，
先是微博，后来切换到公众号。
嗯，
然后呢，包括我去很多企业去讲课也好。其实你的影响力是可以做得更大的，
嗯，
所以这条线是一个影响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呢，我用什么去影响别人？
嗯，
其实可能是用知识，
嗯，
也可能是用你的商业的洞见。所以呢，在组织内部怎么更好的去传播知识，去提升员工的能力？
嗯，
其实小的维度叫培训，
嗯，
大的维度叫学习，
嗯，
因为学习它的内涵和外延比培训要大得多，
嗯，
所以其实。我前几年也找过自己的使命，我现在如果叫使命的话，其实就是提升企业的学习的效能，
嗯，
就是在学习上它是有方法的，
嗯，
啊，然后企业通过它的加速或者说优化它的学习的手段，能够去加速员工的培养的效率，
嗯，
然后也能够进一步去推动甚至企业的业务的增长的，我觉得是有这条路径的。
你这个特别好，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哈，
嗯、
也是一直给我很大力量的，
嗯、
叫做每一次社会的转型都有教育者的身影。
嗯嗯
啊，所以你的这个其实
嗯
也是在讲大了、
嗯，
其实也是在为社会转型做、嗯、做贡献。
嗯，谈不上吧，但是我觉得总是希望能够让自己更有意义嘛，
对
自己的工作。
对对对，而且你希望闭环、
嗯，
应该也是全脑。
是是，对，是闭环，是闭环。所以你看我写微博其实是2011年开始写。
对。
其实写的东西它背后其实有这个驱动力、哦、就是我自己有一些实践有一些思考有一些萃取、
嗯、
希望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学习或者说一起来交流吧、
嗯、
其实这是背后的驱动力所以后来到2014年写公众号也是一样的道理其实也是希望能够传播一些思想传播自己的想法啊，或者别人，我这本书我其实也写了一篇公众号，
哦哦、
阅读量也是蛮高的、
哦、
啊。这本书其实，所以当时我们选书啊，推荐这本书，
哦、
因为
我
把它我
放在公众号，
我已经把它写成公众号了，
对，我们可以把它也放在我们公众号里面。
啊、对，所以其实它一直有一个刚才说是去想影响别人，发生一些改变。
对
啊，包括你看，我当时出来以后，我选择的领域其实是更多的去培训管理者，
对，
包括做学习项目设计啊，做学习设计。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作为培训的管理者其实有更多有效的方法 去这个实施一些培训项目，而不仅仅是引进外面的老师来上课。
嗯嗯嗯嗯，
所以呢其实是有这种发现在里面的。
哦，
嗯，有这种发现在里面。
哦，
嗯，
终于在这么多年之后了解了。我觉得特别好。
而且我能听出来，励志老师在转型这个事情当中，其实是有变化的。
嗯、
因为最开始说从乙方是觉得不落地、
嗯，
就你自己可能觉得我的专业当中缺少一个闭环，
嗯，
还是在自我的。然后到甲方可能有些天花板也是在自我，
嗯、
但慢慢的你看到后面，你做丙方也好，或者你做自己的公众号、做自己的书，然后做自己的咨询，慢慢的你就说我希望有更多是为企业带来或者为社会带来、
嗯，
其实就变成一个向外延的使命的。
嗯，
就我很好奇这个转变它是怎么过来的、
啊、
就你的动机可能从最开始从自己
嗯
可能过得更好、
嗯、
突然变成了
嗯
我其实突然就找到这个使命感、
嗯、
对吧，
就变成使命了，
对，就找到了这个使命、
嗯、对，
其实我们很多人去的就是、
嗯、
就是这种使命很难去一下子找到、
嗯嗯、其实嗯我们发现因为我们用的这个词是找啊，
对，
其实很多时候真还不是找的，
嗯，
或者说它就是你过往的一些经历也好，你正在做的让你有心流体验的事也好，
嗯，
它撞上了，
嗯，
撞上了以后呢，到你需要转型的时候、
嗯、
或者说需要那种笃定感的时候，你要把它给找出来，其实就是把其他的一些因素给扒掉，找到那个东西、
嗯、
或者用一句话或者说用一个信念把它给表达出来而已、
嗯、
所以我刚才说其实我包括在咨询后来要到甲方做企业大学、
嗯、
包括现在做的事，其实他那条线一直没断，其实都是在解决甲方的问题，
嗯，
或者说是解决组织或者企业的问题，我觉得这条线是没断的、
嗯、
所以我自己有个句式的，就是一定要想明白你在帮谁解决问题，
嗯，
这句话想得越简单越笃定，你的工作的意义感或者说是快乐感会更强。在想这句话，其实我自己也在回答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想到完全笃定的话。两年前几年的话我想得非常简单，就是帮企业的刚才说培训管理者，
嗯，
是吧，让他做的培训项目更加有效，
嗯，
那是很笃定的。但是当我发现其实我的快乐感不仅仅是来自于这句话，我的快乐感是来自于其实我希望他的整个组织的所有人能够在他的企业的工作或者说业务环境下能够加速自己的能力的提升，就是让学习这件事变得简单高效。因为很多人认为其实学习就是看书听课程听线上的课，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其实学习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在工作中去刻意练习等等，有很多好的方法的。这些方法其实对于很多人或商业组织来说他是不太知道或者说无法有效利用的。所以呢其实我是在2018-2019年发现，其实我真正想要的还不仅仅是去影响那一波人，我想影响更多的企业或组织去让它提升这种在工作中或者业务中去学习和提升员工的这种效率。所以我在也在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工作或者说你想转型的方向是帮谁解决
什
么
问
题，我们的使命也好意义感也好都是来自于帮别人解决问题。所以其实要回答这句话。
我听过一个跟您同行的一个老师，他是这么来描述的，他说当你拒绝过很几个客户以后的话，你就知道你要什么了。
我当然这是一种方向、啊、
对，
这是一种方向。但是呢我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其实不仅仅是讲课了、
嗯、
其实我更愿意做的还是去做一些定制的项目、
嗯嗯
然后甚至所以我不太喜欢把自己定位为培训师。
明白明白。
尽管很多人认为我就是个培训师、
嗯、
但是其实我是背后做了大量的前期的调研啊，
对对对，
设计啊，
对，
我尽量的让自己每次课跟上一次有点不一样、
嗯、
所以其实每次我面临的组织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明白。
所以呢其实回到我刚才说的，其实就是还是要去解决组织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解决个人的问题。我是通过这种思维模式得到的刚才的这个答案。
也跟您的最早的工作、
嗯、
或者说你一直以来就是你就喜欢有个、
嗯、
我听下来哈、
嗯、
你喜欢有个难题、嗯、或一个命题然后你来解决。
对，这个命题呢最好是就是有企业的业务背景在里
面。对对对对对、
包括你看我们原来做企业大学，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支持战略， 支持业务。
对。对，
所以它其实不是标准课程的这种拼判。
对。对对，
嗯，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来自于业务的难题，我们通过这种咨询也好，或者说学习的手段也好，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嗯，从你嗯第一份工作可能做咨询开始，一直是会让你产生心流的事情。
嗯，对，应该这么说，或者说也是我支持我更愿意往前再走。
对。
或者说让我愿意在这件事上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做研
究。它就是个正向循环。
对，它这个。嗯，所以使命也好，刚才说的动机也好，我称之为叫能量的来源。
嗯，
这个能量不是来自于外部，是你自己能够涌现出来，能够自我正反馈的，
对对，
自我激励的，叫能量的来源。
对，
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转型，我觉得转型的前提是你能不能找到这种能量的来源，
嗯，
是吧？支撑你愿意去付出比别人更大的努力，
嗯，
然后在这个领域能够孜孜以求的不断的去精进。
嗯，
我觉得这是这本书里面这个结构里面我认为最出发的我的那个点。
他书里面其实用另外一个、心理学的词汇叫做自我效能感啊。
嗯嗯、
然后来去讲了啊。
嗯，
那如果请您为不管是当时的自己、或者说某个阶段自己、包括现在自己、在自我效能感上打分的话，你会怎么打？
嗯，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我的效能感高的时候呢，还真的是回到就是有这种笃定和使命感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一行最难的是自我管理。
对，
因为没有人管理。
对，
包括很多人未来做转型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很多人也考虑做自由职业者，是吧？他的最大的问题是做自我管理。去做自我管理，也就是说你的时间的分配和管理。但是效能感最强的时候，其实还是在我研究自己刚才的话题，讲讲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包括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很多的时候，那些阅读量高的文章，我发现并没有耗费多长的时间来写。
对。
但是我在写每一个字的时候，或者说写那篇文章的每一秒的时候，它的产出都是很高的。我觉得这就是那个自我的效能感。就是它会很快的能写出来你从心流里面迸发出来的那些文字。那些观点，
很多人开始做转型、或者说做自我、自由职业者哈、或者说开始管理、真的要管理自己的时候、最难的确实就是自我管理、但这个事情呢，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就我有问过一些人、然后有些人可能花个三五年还没有办法过那坎、有些人可能三天他就可以开始有、他就是每天的有效工作时间嘛。
所以这本书给了我们答案，这上面有一个方法我正在用啊。他做每天的、其实看起来大家说这时间管理都交给我们了、你要做自我的任务清单呀。
对对对。
但这种自我的任务清单呢，我就觉得我们也学过轻重缓急二象限是吧？
对。
它最关键的什么叫重要，就是跟你自己的心流或者说跟你的使命连接的那些事儿。
嗯。
甚至你每天做这种自我复盘的时候、我觉得自我复盘是这种精进的非常有效的手段、你要看你今天做的这五件事哪些事真的是跟你自己的那个使命、或者说那个动机是紧密相关的。它其实我再说的大一点的话，
它其实正向循环，你要一直做的是你自己在动机当中的事情。
对，不断的反复，
尤其是到了我们说35岁以后中年的转型、最关键的我们管它叫单点破局。是吧，你除非当然创业，
对，
创业的话你也要找一个你最长的板，
对，
你去研发一个产品也好，你擅长的是销售也好，也都 OK、你要有一个擅长的点。所以呢，找到自己的动机来源或者说使命来源以后，你就要在这个点上就每天你说的这个持续的精进，不断的循环，就是一定在这个领域，因为其实说的直接一点，社会上跟你这一件事上有 N 个人在竞争，
对，
嗯，
那怎么办呢，就是你在这件事上能不能更多的专注，更多的倾注你的心力，倾注你的时间和精力。
那你在转型过程当中有没有自我怀疑的时候，觉得哎呀，
有啊，经常会自我怀疑，甚至我有时候怀疑这几年想，哎，要不要再回甲方啊？啊，甚至要不要回到甲方过过？有些时候因为自己有些工作可能是比较擅长，甚至会比较舒服一点，是吧？
对，
因为其实在这个做这种自由职业者，你每天确实遇到一些新的挑战，它的挑战有几个点啊？ 第一个刚才说了，你其实是没有人管你的，没有人管你意味着没人对你负责，
嗯，
是吧？嗯，所以
你也不需要对别人负责。
但是你要有一点，就是你要不要对自己的，我们说大一点，对你自己的使命，
嗯，
对你自己的时间负责。
OK。
所以你刚才提到效能也好，使命也好，就是你的负责，就是你觉得你这个每天的时间过得有没有意义？
嗯，
我们说的大一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点。
嗯。
第二个挑战点呢，是在于其实就是这个社会的变化是很快的，
嗯，
尤其是做我们这一行，你每天都有大量的所谓的竞争者出现，
嗯，
啊，然后呢，甚至当然你也会看到一些新的方向，
嗯，
是吧？
嗯，
是吧？或者别人家我们这个领域人家做的好的啊，粉丝有几十万，是吧？出本书也能卖几十万，然后呢，人家讲一天课的课酬，或者说人家接触的人的那种慰藉。都可能比你高，
对
啊，你也可以看到很多新的可能的领域和机会，所以呢，这也是对你的一个考验，
嗯，
就是你自我的笃定和自我的坚持。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你没有了这种团队，或者说没有了这种甲方的滋养，你的学习和经济都要靠自己的，
嗯，
因为在甲方其实老板给你安排工作也好，包括让你去上课也好，这都是自我能力提升的机会。那离开甲方以后，如果你不能持续的进步，坦白说很快就被市场给淘汰，
嗯，
所以你要找到自我成长的那个方式和自我驱动的方式，所以、这个、
而且不是一年两年哦，
对啊，而且其实你会想，你如果不回甲方可能会持续这样的状态下去，
对、
嗯、
所以你一定是在这个状态里面找到自己最舒服的，而且呢又保持一定的危机感，保持的笃定感，
嗯，
其实它是有一定难度的，也就是说原来是靠一个大的机器啊，
对对对对，
或者是大的生态，大家各司其职，一起往前走。
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公司，现在
对，你现在把自己做成一个公司，当然呢，你还要去能够做一些跟这个生态的连接，是吧？大家能够一起有一些滋养和扶持和有些陪伴，所以其实对个人的挑战还是蛮大的。
对，所以转型之后有很多困难、
嗯、
也有很多这个诱惑。我一个老师说过，他说人到三十五岁开启第二曲线、
嗯、
就你要做转型的时候、
嗯、
首先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做这个事情是你感兴趣也好，或者你觉得有意义也好、
嗯、
不然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支撑你下去、
嗯、
因为你在后面转型过程中你会碰到太多太多像这样的自我怀疑的时候、
嗯、
有时候你甚至有膨胀的时候、嗯、如果不是说这件事情真的是你发自内心的，就像这本书当中，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了你内在动机的话、
嗯，
你是没有办法坚持下去的。
对，
比如像我可能怀疑一次之后，我就算了，就放弃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就是这样。
嗯。
所以刚刚有讲了这个、
嗯、
书里面也很明确的给我们一个公式哈，叫跨越不可能公式。
嗯，
也就是从不可能啊、到动机乘以学习力，
嗯，
乘以创造力和乘以、
嗯、
再乘以心流吧。
是、嗯，
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这种给公式的这种方式哈。那丽姐老师想问一下，你觉得里面最有感触的哈是什么？
嗯、
刚刚有讲动机的这部分嘛？
对，其实呢还有感触的有两个点啊。第二个点呢其实就提到的这个学习力，
嗯，
我自己研究的领域是组织学习力啊，他当然讲到了很多提升自己学习效能的方式了，
嗯，
但是呢从我的结合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读书其实是要融入我自己的体系的，我的学习方式就是别人的东西要为我所用，
嗯，对对对，
当然所以这也是这本书他自对他对我的细心大法，对，这也是这本书里面可以去填上这一点的。第一，你要学会要细心大法，但细心大法的前提是你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个公式
？OK，
你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个你自己的这个领域的体系
？OK，
所以呢，我给很多人的建议就是，你如果啊，你刚才讲的三十五岁以后，
嗯，
你肯定如果要做转型的话，你要去瞄准一个领域的。
嗯、
你一定要去拆解这个领域的底层的一些逻辑，
嗯，
哪怕是这个底层的逻辑它不 OK 的，或者说过半年你会发现，哎，这个太傻了，怎么做的这么 low？ 也可，但是也要把它做出来，是吧？为什么呢？就是你要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因为有了这个意识以后，你就学会沉淀了。
嗯，
举个例子，这本书其实就给了你一个框架嘛。
嗯，
其实你关于学习的东西，关于创新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的。
嗯，
所以你有了一个框架以后，你就可以细心了。
啊，
比方讲，
你就可以跨越不可能。
对啊，我组织学习力里面，我也是有框架的。
嗯，
比方组织学习力等于组织的学习氛围，
嗯，
乘以团队的学习的方式，再乘以组织学习的方式。
嗯，
但是你说这个他多么 OK 吗？也未必。但是呢，我可以，其实我这几年在看别人的书的时候，或者说我自己做思考的时候，或者说我做企业的这种业务的交付的时候，我都是怎么样叫吸星大法。我看，哎，今天这个知识点可以放在我的第二模块，啊，这个知识点可以放在我的第三个模块。OK， 哎呀，好像放不下了，我自己的结构是不是有问题？我再去做迭代，也就是你有了个吸星大法的框架或者说叫结构。我觉得这是学习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也是给，不做转型，哪怕是在企业里面的任何一个岗位，比方讲你是个财务的岗位也好，你是个招聘岗位也好，你要去解构这个岗位的核心的一些方法论，形成自己的体系，你就有了吸星大法的基础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然这本书也提到了，就一直提一万小时理论也好，或者说刻意练习也好，当然一万小时理论和刻意练习还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它背后的底层逻辑就是你一定每天要做精进和练习。所谓的刻意练习就是哪怕你每天练一个点，举个例子，当时我上课的时候我想刻意练习什么呢，我不用这个 PPT 我能讲课。我就真的是在刻意练。但对你的要求就是你做上课前你做大量的备课，你要把这两天的整个的流程包括你的每一句话可能要想得特别明白。但是我要刻意练，就练到什么呢，就是现场的人是跟我共创出来那两天的成果。所以其实练引导也好，练这种教练的状态也好，其实我那段时间就在刻意练。当然我现在又在用 PPT 了它是有不同的效能的。所以我要说的是，你其实一段时间你要在你的这个框架里面找到一个点，一定把这个点练到就是最强，练到甚至你认为在你这个领域里面你最强。所以这是转型，就是其实就是什么，找准一个方向，你去怎么样搭结构，你再去做解构，你再去怎么样去，你看包括他提到的要找到你的优势是吧，无非是找到一个板能练到比别人就是强，哪怕在一个点上，我们管它叫单点破局，就是你要耗费你的时间和精力。
这个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刚刚这段可能会劝退一些人，他会觉得转型好难，但同时也会让很多人更加明确，因为我也终于知道了，因为我不仅是听过丽君老师的课，然后我也看过他的书然后我觉得一直是从你这边得到特别大启发的，我今天终于知道为什么了，就是我以前会发现你的教材啊什么的话它都是有都是引经据典。这个引经据典不是掉书袋，而是说你把你用的东西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这是叫什么模型，然后你用你的框架搭起来，或者说用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框架搭起来，所以对我这种人就比较好理解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因为有些老师他就会觉得什么东西改一改就是我自己的但励志老师不会。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确实听过他的课，就是他刚刚讲的，可能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在刻意练习，我们
当时
真的听得很爽，就是不用 PPT 的讲课，但确实是后面花很多功夫，但是那个过程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为什么可以讲成那个课，我当时的观察，第一个也确实是就相信学员嘛第二个是做了大量的准备第三个就是他有框架在，所以不管你问什么的话他都抛得出来，他知道那个东西在哪儿我怎么可以讲然后我这个课大概什么框架一个丢出去所以其实整个就刚像你讲的最后这个不管是有框架然后解构啊然后什么的这个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方法，就但是可能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你可能在企业里面你不需要那么去做特别像我们做培训的还需要一些方法论吧但是有些可能他做运营啊什么的话他就每天就像有些安排就好了嘛所以
但这个事我要回应一下我认为就是不只是做职场转型，
对，
甚至你在企业里面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很小的岗位，我认为你要有这种危机意识的话，
明白，
就是你也要考虑其实很多人在觊觎你这个岗位甚至你这个岗位如果不进步的话也会被裁员和淘汰尤其是在目前这么复杂多变的这种市场环境下，所以呢我觉得作为其实我做这种积累当然我是有意识的，其实我在乙方的时候我在我的桌面上当时我们是做咨询项目我有个叫项目执行警戒其实是每天我这个下班之前是做每天的复盘的当时没有框架但是我就是要提醒自己，
明白，
提醒自己我下次或者明天我要再做项目的话我一定要比今天要进步那么一点点 当然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如果把它做成框架的话它其实就是一本书嘛。当然我要说的是我后来写书基本上也是这么个逻辑了。所以呢它是一种自我精进的思维吧。所以我刚才说其实任何一个岗位哪怕你看我们在企业大学里面很多做教务的一些这个员工他是做运营的员工他觉得很多的工作甚至就是很琐碎的工作。但是其实他也是可以做什么呢也可以做自己的标准化的方法论和流程的。他有底层的东西这个需要他去挖的。所以有了这套方法以后我认为他可以比自己的同样的岗位的同事可以进步得更快一些。甚至可以在未来的职场的竞争里面他会有更大的竞争力。因为我跟很多人聊过包括很多企业里面我去看啊比方讲招人力资源总监的招营销总监的招运营总监的发现呢里面前三个能力里面一定有一个能力叫学习力。你发现学习力是个通用的能力就是所以它是个原能力就是你所有的能力都是来自于这个能力叫学习的能力。或者叫我们管它叫自我进化和进步的能力。所以我说未必是做职场转型。其实我们在企业内部也好你是三五年也要做一次内部的转型的。
对对对。
是吧你如果不做转型那要不你被淘汰要不自我淘汰。
对。
是吧因为现在的。
化的模式。
对因为现在的环境就是这么个环境。不进则退。
所以企业主听到这里就可以来咨询我们买课了。就是你如果讲这个我倒是以前没有观察到是这么多职位都需要学习地。他可能以前我们就把它过掉了、但是如果是都需要的话那确实可能他真的是可以拉开你跟你同辈不说十年吧五年以后你们距离就很不一样了就像你刚刚说你最早做咨询的时候每天晚上会写那个东西那个就是如果现在很多人那个流行的公式 0.01 啊你每天再加那个 1.01 啊
是 1.01 啊是
提到学习力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最近在播的浪姐乘风破浪姐姐你看里面其实有很多人他唱歌也不会比如贾静雯
对
他唱歌又不好他跳舞又不好但是他又通过短短的一周甚至两周时间的强化的训练以后呢最起码我们看着唱那几句是没问题的跳那几下也没问题的就他可能说就是学习力首先我要看到最好的东西是什么第二呢我不一定是说在短期内能够全部融会贯通但是我可能就抓着这一点我把这一点做的足够像那回事儿就可以交差或者说他就看起来就这个东西就是 OK 的然后他每次学一点是吧
是
这一点学的并且学的像专业人士一样
对
慢慢他就真的就会
因为他本身学习力也强他本身就是一个人家说演员嘛就是有两种演技的方法的嘛就说他是那种又有点天生也有点然后演技也有点的所以这么多年来他演技后来拿奖啊什么就说明学习力是 OK 啊
而且我相信芒果 TV 他应该有一套非常系统化的培养这些人
对
在镜头前面看起来像是那回专业的人的那种
对了我就要说的是他其实包括指导他唱歌也好跳舞也好他肯定已经解构后面的我们刚才说那个公式了
对的
把那个方法论已经解构出来了
对
按那个方法论可能确实短时间内就能让人家看起来哎像那么回事他一定有人解构了所以呢要不按别人解构的你去练是吧别人讲弹钢琴的是吧从小练的钢琴一定是已经有人解构出来了嘛其实钢琴80%-90%的都是那种刻意练习嘛再加一些天赋嘛就是别人把方法论解构出来了但是职场上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同企业里面的岗位他其实刚才说的方法论可能不太一样的别人不给你解构怎么办呢你自己去解构
然后公式当中我想问大头你看完以后对哪个感触比较深一些
我其实都是有感触的就我其实反而会更加喜欢他的前言因为他前言是三个人写的嘛特别包括那个作者自己的就不讲哈然后他自己那个推荐前言是三个人写的因为我自己一直是跟随古典老师的那个套路所以我看古典老师那个前言的时候就跟其他人的前言我就特别能够共情哈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大概就是他玩摩托车然后身边有个姐们那个姐们就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你这啥呀、一个中年的女性怎么来玩摩托车而且是野摩托车后来大概三个月以后那个 中年的女性就已经，
嗯，
就非常的厉害了，他们都玩不过了。
嗯、
然后他是怎么样？他其实就是像励志老师刚刚讲的这个，不断的刻意练习，
嗯
啊、
嗯，
而且他很会学习方法。嗯、后来古典老师在去研、嗯、知道，原来这个女性呢，她以前在滑雪，在其他的项目里面已经有很多的巅峰表现了。
OK，、
啊、而且你就会问他说，别人你这时候就会很多人就会问了，说，哎，他不工作吗？对啊，
嗯、
人家的以前在工作上的巅峰表现，早就让他财富也自由了。
嗯、
所以。嗯我就说对我什么感触最深的就是我身边其实也有类似这样的朋友的
嗯
所以我就会想到是说其实他们可能不会像书里面写的那么的完整但是他们其实早就实践出来了就书里面去套的话完全 OK 的所以你说我对哪个印象最深可能都是印象深因为我自己也在学习嘛
嗯
但是我对前面的那个故事因为我有现实当中的人确实是这样的、
嗯、
所以我对他们印象最深、
嗯、
可能我更想或者说我的动力是向他们靠拢、
嗯
啊、是这样的
嗯
然后丽丽老师我想问一下你刚才也讲到其实做了很多咨询嘛
嗯
那你也看了应该也看了很多企业对吧
嗯
那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你服务这些企业过程当中你觉得很多企业它共性的会在这过程当中会缺哪一块
其实呢我们说要动机的话回到企业我们要来看、
嗯、
其实企业我认为其实就是它的使命和愿景价值观
对
嗯
嗯我最近就做了一个项目嗯包括最近也有人向我咨询他们企业是创业两三年了出现了好多问题包括部门之间的不融合啊不协同啊包括大家的这种互相的冲突啊等等好多的问题我说其实底层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对于整个组织来说还没有形成大家共识的笃定的那个使命
嗯
或者说我们管它叫方向也好吧就任正非说这个叫方向大体正确
嗯
组织充满活力
对
它俩是有逻辑的
嗯
当因为这个创业企业其实还在摸索方向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会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是正确的方向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因为整个的创业企业资源也是涣散的
嗯
资源本来就是少的
对
这个时候呢又用在不同的方向上
嗯
那你可想而知从压强原理来说从刚才我们说的单点破局来说它都不符合
嗯
这个时候一定每一块都可能看不到希望或者说没有效果
嗯
这个时候呢大家刚才说的又互相都不认可
嗯
啊又如果没有一个很强的 CEO 来站出来来让大家指明这个方向的话那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嗯、
所以很多问题的根源包括我们说一个人也是这样的如果是经常换方向或者说不知道去做什么其实在底层都是缺这个东西。OK, 所以优秀的企业那反过来优秀的企业一定是使命感很强的。而且他擅长把这个组织的使命变成每一个员工的动机或者说跟每个员工的动机能够关联在一起这个时候就充满活力了。
嗯
所以说我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关于学习力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我也研究了一下啊我发现做得好的企业优秀企业包括成功的人刚才大头也讲到了、
嗯、
其实它底层都是有很强的学习力的
嗯
我是这么认为的
对
因为学习力如果不强的话呢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对一个组织来说就是适应环境
嗯
应对变化的能力不强、
嗯、
我们就可以这么说
对
那学习力其实无非就是调整自己的能力
对
让自己能力足以去抵抗竞争去抵御外部环境的变化或者说在外部环境变化情况下我能够去找到我的机会所以呢其实我会发现优秀的企业在学习力方面都是 OK 的
嗯
都是 OK 的啊，反观如果是学习力差的话呢，他很可能他的成长是慢的，
嗯，
甚至是很快到这个天花板。啊，创造力更不用说了。其实你看，尽管这本书讲的是个体，但是对于组织是同样的道理。
嗯，
创造力无非我们换算一下，或者说翻译一下，就是创新，是吧？创新对一个企业来说又不言而喻了，它的重要性，是吧？你一个企业做转型做第二曲线第三曲线那其实也是它的创造力当然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时候又成为很多企业的分水岭了 OK 就是你前面两个做得很好但是如果创造力不行那就很容易就是你的传统的业务到天花板以后你的企业可能就会走向衰退所以呢其实创造力就变成了下一步从优秀走向卓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嗯
嗯
OK, 那心流呢其实对于组织来说很少去谈心流了
嗯
但是呢其实我有个大的词叫能量场
嗯
你去很多企业，你进入这家企业，你就包括进入他们的职场，
嗯，
你就能感觉到这个组织的能量场，
对，
能量场，
对。
所以呢，优秀的企业你会发现它，你到那个能量场以后，你会有能量，很舒服，
对，
嗯，
看大家的表情和状态都是很舒服。这个时候它其实是一个，从个体来说叫心流，从组织来说它就是一个能量的流动，
嗯，
这是我是这么来认为的啊。所以从企业来说是这样一个结果。当然这些呢，其实我前两者我是在试着用我的方式来解决，就当然我现在更多的刚才说是学习力，
对，
学习力。但是在学习力，我的第一趴会讲，因为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学习型组织是彼得圣吉，
嗯，
彼得圣吉呢，他也提到的，他的五项修炼里面第一项修炼叫愿景，共同的愿景，
嗯，
你看他这里面啊，其实愿景你好像放在别的领域也可以。放在企业文化也行，
嗯，
放在企业运营也行，甚至放在战略前面都可以，
嗯。
但是你看他在学习型组织里面要把它放在第一项，
嗯，
我现在非常认可。包括刚才我们为什么这本书里面把动机放在第一项，
嗯，
不把学习力放在第一项，
嗯，
都是有它的道理的，
嗯。
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在彼得圣吉他的概念里面有一个叫创造性张力，
嗯，
或者我给他改个词叫学习的张力，是指我们的愿景或者说追求和现状之间的差距。
对，
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很满足了，或者说你就躺平了，满足于现状的话，那你的学习的张力或者说动力就不足了嘛。
对，
嗯，
所以驱动你愿意去学习，因为学习很多时候是个，有人说犯人性也好，或者说有些时候是一种这个就是很辛苦的事，因为你要去改变你的思维模式和工作习惯。但是呢，它背后什么东西来抵御你的这种辛苦和付出呢？就是你的追求，
嗯，
对一个企业来说就是你的愿景，
嗯。
所以一个企业，我在讲组织学习力的时候，如果一个企业没有一个共识的愿景，没有一个强烈的这种追求的话，那它的学习力也不强。大家都觉得，哎，我做的挺好了，
嗯，
就改变的欲望就不强了，
对对对，
嗯，所以很有意思，
嗯
嗯，
所以其实这也是您长期服务企业里面的一些心得吧，啊，你刚刚讲那个能量场，
嗯，
我也挺有感觉的，
但是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虚，但是呢，我确实能够感觉到，
对，我觉得这个不虚。之前有人说，
嗯，
我说你其实人的直觉是。是
很强大的，
很强大的，对，
嗯，
它是比你的逻辑更强，
嗯，
只不过很多人会忽略它。就比如说，
嗯，
能量，你说你能感知到吗？你能感知到，
嗯，
你在一个人群当中，
嗯，
大家坐在一起，
嗯，
大家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嗯，
是压抑什么的，
嗯，
其实你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团队的氛围的。
是，
嗯，其实有时候你会忽略到。
嗯，
有可能，哎，我都没有问他，对吧？我都不了解他，
嗯，
我怎么去说？哎，大家状态不对啊，
嗯，
我觉得你们今天有点荡啊，
嗯。
但其实每人都能感受到。
对，就像脱口秀演员说嘛，
嗯，
你失去观众那一刻，你是知道的。
对，
是的，
嗯。
其实包括你看，我的服务的场景主要是培训的场域嘛，
嗯。
其实对我们老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就是你要去感知今天的场域或者能量场。
嗯。
嗯
啊，你的教学的设计，包括讲的话，包括一些教学活动，其实都在调这个场域的。所以你看那些优秀的领导者，一个领导力里面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能力，就是调整自己团队的能量场。
嗯，
我们讲到了一个在播客里面很难描述但是确实存在的东西
是，大家可以感知一下自己所在组织的能量场，
嗯，
包括刚才讲到创造力，我之前有家公司，
嗯，
我所服务的公司，
嗯，
我们当时在定这个重新修订价值观的时候，
嗯，
其实就讲到说创新这个东西怎么去定义，
嗯，
也每人其实理解不一样的，
嗯，
有些人最后呢把我们定下来之后呢叫三个超，就是超超超，
嗯，
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很多人就包括员工就很反弹，因为当时那个行，
嗯，
他这个公司属于是整个行业第一家公司，
啊，
而且也是做的非常好，就是所有的技术各方面，
嗯，
在员工也好在所有人眼里，
嗯，
我们觉得我们就应该是领先的，
是
我们同对标竞对是不具有任何借鉴意义的，就是非常非常自信甚至到自大。那时候突然提出来说我们要去，就第一个抄袭就是我要抄别人，
嗯，
就是人家做得好我就要抄过来，
嗯，
我凭什么做不好，对吧，
嗯，
当时就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说不答应，说那这样我们把 APP 拿出来现在你们去做调研， 精对调研一圈之后呢 ，OK 放过来讲完之后，大家发现我们的产品的体验，没有人家好。人家说，其实你看你自己作为消费者，你的体验，我们的自己的产品都没有人家好。你凭什么自信说你就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做到更多的创新呢？人家做得好，你就要去，就要去学习。所以当时说，那我们就把这个就放进去，说我们第一个要保持谦逊。你要去借鉴别人，人家做得好就可以借鉴别人。因为本身你发展在头部第一，你有这个领先优势。你借鉴的话其实是有优势的。对吧？所以就是这也是他们对于创造力的这种理解。
这挺好啊，这个其实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模型了嘛，就是，你因为找到了差距，你就有动机了，动机就可以有学习了。
其实所谓的抄，也就是你要主动去学习更好的。
对
对
对，
加个引号的抄。
对
对，所以创新也有学习的部分啊，懂了。所以疫情其实这几年应该对您的这个行业也有一些挑战啊。那丽芝老师，你在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颠峰表现，它是一场无限游戏嘛。这句话可能有点拗口哈。就如果请您设想你的未来哈，或者说设想这个疫情，我们现在已经度过了大半年了，以后你期待有怎样的巅峰表现呢？
其实我一直也在想一个画面。其实这个画面就是在于，就是我的东西真的是能够去改变别人。其实如果说比方讲我们去讲一次课也好，去服务的一个企业也好，其实它的正反馈就在于不是说你讲这个内容多好，
对，
而是后面发现人家有人用了，
对，
或者说对这家企业来说，对听我课的那些学员来说有了一些触动和改变，
对，
其实这是我们最开心的，其实是影响别人去做出一些改变。所以其实所谓的巅峰表现或者无限游戏也好，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学习这件事或组织学习这件事是值得持续去研究的。而且呢它其实是不空，甚至说它其实是组织每天在做的一些事，就是本身它也要做学习，要做能力的提升，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创新它也是要去学别人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可以持续的去做。然后呢当然它生发出来的一些服务也好产品也好可能是不一样。
对，
我可能有陪伴。
不同的形式。
可能有咨询，可能有授课。可能有一些这种就是辅导。它不一定。
可能用写书。
对。所以但是它这就是我们还是回到前面那个主题。所谓的无限游戏就是你这件事值不值得持续做下去。而且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否有持续的正反馈和经济的空间所以它就是一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无限游戏的概念是吧我就是希望这件事我能够做得越来越好就可以了
刚刚讲这个我脑中也有画面哈一句话是我经常鼓励自己的叫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可能也是一种无限游戏吧第二个是我可能以前没想到但是你刚刚在描述的时候我那句话叫做就是教育就是一个人影响一个人嘛一棵树撼动一棵树一朵云影响一朵云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的事情
我之前对 DDI 这个印象比较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到一家新公司发现公司的管理的三板斧其实它都来自于 DDI 的很多的里面底层的方法论和工具那证明就这家公司被采纳用了你的上完你的课并且采纳你的工具作为我们日常管理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对于咨询公司也好对于人也好就是一个很值得你持续做下去的事情你看到这种正向的反馈
对是我的有些客户因为我的课里面有些表单嘛就后期他们做项目也好啊或者说做课程开发也好也会用我的表单当然他们会做一些迭代了我希望他们做迭代变成他自己的版本因为这才叫学习
表单其实也是框架嘛
对但这背后就是一种正反馈了这背后当然也在于就是其实我们再回头说使命就是意义感嘛就是他为别人解决什么问题嘛
好呀，那我们其实今天也聊了挺多的哈。最后想问一下，哎，如果给现在谋求转型的这个职场人哈，推荐一些不管是书啊、课啊，丽芝老师您会怎么推荐呢？
其实有几本书啊，我谈不上为转型准备啊，但是我能够冒出来的几本书啊。第一本书呢，我就觉得这个叫心流还是值得看。因为我们跨越不可能的最后一个元素就是心流嘛。第二本书呢叫反脆弱因为不管转型也好包括这个持续变化的环境也好其实任何人也好组织也好要具备反脆弱的能力这是第二本书。第 第三本书呢我还没有完全想好啊，但是有几个备选啊。那有本书呢叫顺便，
顺
便
顺
便顺便啊，它其实更多的是要做自我改变，或者说改变团队的话有些方法的，它的逻辑也是不错的啊。包括还有一本叫刷新，刷新呢当然是更多的是给企业的管理者来看的，它其实讲到了这种使命愿景也好，价值观也好，它的对于组织啊，对于个人的影响有多大，包括刚才我们讲的能量场，其实这本书里面应该也有些启发的，
好，特别严谨，最喜欢这样特别严谨的哈。第三本书还不确定啊，但是我有几个备选，可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选。
对对对对，
好，那差不多。
对，
我们最后可以，
可
以聊我们现在聊完之后的整体的每个人的感受吧。好像每人感受应该不一样的，是吗？要不大陶你先来。
我的感受还是挺深刻的哈。因为其实也一直在期待这么一次聊天。然后我的感受其实我是从一直老师的整个生涯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他一直在转型，但是他初心不变啊，这是我最大的感受啊。
对，谈到这个转型，确实你要说的话，我是4年多的咨询，4年多的甲方的企业大学，到现在离开企业大学有8年多的时间了。其实我发现呢，其实就是你要去找那个主线，我们管它叫分型创新。所谓的分型创新，就是你有你的优势也好，你的长板也好，它可能是不变的，只是说它最后发现它变了一种模式，
对，
变了一种我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的方法而已，所以再回到我们这本书的最底层的，我认为还是这个动机和使命，每个人要去找到的，找到以后你可以有更大的笃定感，有了它以后，才有了后面的学习力也好，
对，
创造力也好，包括心流也好，
对，我其实今天最大感受就是刚才丽老师提到一个词，就叫笃定。就今天不管是您的分享还是什么，我就觉得，因为现阶段其实说实话，这两年的时间我看到太多的焦虑。在我眼中过得好的人他也焦虑，不好也焦虑。其实就是大家很，不仅我觉得整个社会都是缺少一种那种笃定感，那笃定背后可能就是大家需要去找到真正的去再去看看我们的动机，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虽然这个东西可能一乍一听觉得有点虚，但是我推荐这本书第一趴你去做兴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慢慢的你就有那种感觉。我在自己列自己的兴趣点好奇心的时候，就发现我就找到一些感觉，就啊，有很多东西是有交集点，你发现啊，原来我背后其实是有这么多的交集，是应该我值得去做的事情，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天天其他的事情上。但如果现在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你也可以去抽点时间，更多的去做这方面的事情，不一定全身心去做，但是可以抽时间做。
你给听众们有布置了一个功课，让大家不笃定了。那谢谢林奇老师来做客，然后也期待你的新书可以大卖啊！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